Hello， 大家，我是 Gavin，
我是阿 T。
你现在收听的是《听你在那边盖》推出的《可不可以看》第二季。我们这里是用布袋戏当主题闲聊的 Podcast。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盖文说，创着面片头是高规格拍摄。
听你在那边盖，
你一定不记得这件事情，那就不记得这件事情。
我讲过这种话。
这我那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终于正式见到面的第一次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你跟你朋友一起来啦。
好，闭嘴啦，快啦。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在聊天，因为那时候如果我没记错，那时候应该是刚好是我们还在冲林建海路，然后正要拍创神片的，然后那时候你就跟我说，欸，听说创神片都是很高规格拍摄，说真假的，说有啦，那个谁谁跟你讲的。
对啊，以前都会跟我说的。
对啊，以前也会跟我说。
对啊，
他现在都跟庭轩说。
讲成这样子是不是都跟他唱歌啦。
对啊，都找他啊。哎呀，现在都不会找我们啦。我去湖北都不会找我啦。
打招呼不会哦。这样子。
啊，没有啦，其实人家那个朋友还是对我很好啦。
哦，我想说你应该有求必应吧。
有啦，他会啦，会啦。
对啊，他其实人很好啦。
对，他人超好，只是哦，我不是那么年轻的时候哦。现
在就老腊肉啦。
对啊，我就是一个老肥肉了。这样。
我不想。我虽然很胖，可是我还是不想被叫老肥肉。我觉得有点冒犯。
所以你有印象你跟我讲过这件事吗？因为其实那时候算是终于正式第一次见面，然后就聊天，然后就聊了很多嘛，然后就聊到说，就是有聊到说，哎，好像听说现在两片都是高规格拍摄，我说真假的？为什么？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好，我这么说好了，其实也是因为你的标，我们的标准被拉太高。
哦，对啦。
你要想，其实《红顶建海路》的片头就已经算蛮高规格了吧？
对，其实以当时来讲，
对嘛？
然后只是我们可能对于所谓的很后置的做法，
对。然后以及我们这么说好了，以前的片头曲，我们举凡《刀龙传说》以前，好，不要天罪以前，有哪一部片头曲是像创神片一样的？
应该是《黑羽梦明》吧，
《黑羽迷梦》。
赶快啦。
可是他也没多少啊，他就只有人物在一个就是类后面高斯模糊的背景，
嗯，
然后在那个剧情的背板这样子。
那好，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就会是九皇座吧，
就都城血印那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加一点点的剧中画面，然后再辅以一些特别拍摄画面。
对啊，应该是这样子吧。好比说像龙城摄影的《圣影》，不就有特别像公孙瓒跳舞？
哦，对哦，特别拍的。
对啊，他不就是那撒亮片啊？
好，谢谢，我有想到这段，然后再配合一个张茂俊跟他这样子两个对一起。
欸，我忘记这个片头曲实际的画面了。
有有有，真的有这个画面，就是他这样子撒一堆金子，然后在那边
金子
金状金，就是对那个亮片啊，
亮片啊，亮粉啊，
亮片
金葱啊，
哎，金葱啦，然后在那边他在那边跳那个扇舞，
撒金状，真是
听起来不太对。
对啊，撒金。
啊，没有啦，就是他在撒那个金葱，对，然后跳完舞之后呢，他们就一个特别画面，就是模糊之后，然后就是公孙瓒跟张无忌两个左右出来这样子。
而且我还记得当时的皮鼓师不是还有一个爱心？
对，我想说爱心什么意思？
可是那个就是一个隐喻，你知道吗？
哦，因为他下一个就是秦绝弦，
对，
刚好难念哦，秦绝弦
，
秦绝弦，
弦。
先我下次要叫那个声音总监念一次给我听。
声音总监会叫你念那个吧？你们不是说有一个什么东京热？
哦，东京热。
他可以很标准很快念。
对，然后而且念得很标准，我说我好厉害哦。
你的称赞都让人很不高兴，知道吗？
什么？我是真的觉得很厉害哎、欸。
就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应该一点都不困难，
就轻而易举。
然后你怎么说你好厉害哦？
就不知道你的舌头发生什么事，
就是成就感到底在哪里？好，我们刚才讲到的是高规格嘛？对于我们当时来说，应该这样子就算高规格了。
但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哼，高规格。
我听你在那边干。
我今天就出门想要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好，今天创成篇嘛，那我们要聊一个开头啊，就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正式第一次见到面，然后你就跟我聊这件事，然后我说这真假的啊，
我第一次见到面跟你热络吗？
不算，你还不算。我觉得可能我们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已经在网络上已经真的讲很多话了。
哦，我很害怕，我是那种会不会？
我觉得应该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哦，因为毕竟我很搞欸，你就算少话，我也会一直跟你讲话，讲到你跟我回话为止，你也不得不跟我回话。
哦，
我应该也有那个能力啦，就搞欸到这种程度。
哦，我真的没印象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你这样子讲，我才想起来。哦，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那个时候，
对，差不多那个时候了。
大圆柏吗？
对啊，对啊，就大圆柏，哦。那时候大圆柏刚开没多久，那你还在跟我分享里面那个树人的长得多好看，那我心想，那去买啊。
对，那时候的树人真的都很好看啊。
对啊，那时候是真的都好看啊。
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个烘澈，就是正装的树人，
嗯，
不知道有一尊。就是超像本尊的啊。
对啊，然后哦，我觉得那时候品质真的有差
欸。你现在想说什么？
没有啊，因为我就觉得这次电影版虽然能出货，我看一下我就觉得嗯还好，我当年没有买下来。
可是你买一个不是素还真的素还真，你不会觉得很恶玩吗？
不会啊，我不会觉得电影的素还真不是素还真啊。
不，我的意思是没有那个招牌特征。
哦，我这个人哦很特别，我不一定要素完真，一定要带连冠。
我刚才觉得他讲了一句话，我很想吐槽他。我这个人呢，啊，很特别。我想说，你这个人超无趣，哪里特别？
以素迷来讲好不好？一般素迷都很喜欢他永远就是带连冠，然后那个插一个发簪这样子的概念嘛。可是我比较喜欢他不一样的造型。我好像在《轰庭教》那集有讲啊，我本来就比较喜欢不一样造型的素还真，所以当时他有一个休闲素嘛，我就很喜欢啊。
那创神篇的素还真很不一样，你喜欢吗？
啊，创神篇的素还真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会喝珍珠奶茶，他会就是比较神游一点啊。
哦，我觉得那个对那个剧情，我真的是尤其回头看，我发现那个店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深沉山。我整对
哦，
所以我会总觉得好。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谢谢。
但我不得不说，这个编剧其实在这部剧里面塑造的角色，除了素还真以外
都很好。
我其实觉得蛮对，尤其秦姬如果我若没记错在这边
是在这个时候登场，可是这时候的个性还没很明确。
对，还没明确。可是
你要讲的话，好，我们先来讲创神篇的大概好了，嗯，因为等一下有一个人物我一定会提，因为其实我今天才剪完他的影片，
嗯，
我其实后面发现其实我蛮喜欢他这个时候的表现，
嗯，
好，就是创神篇其实简而言之就是阎王终于出来了，
然后带动其他就是那些被关起来的同事们。
对，他要说同事吗？其实根本就是他是把一群可能公司狮子会的会员全部关起来，
那就很像那个中金会的概念呢，
啊。对啊，他就是把所有人关起来，然后跟大家说哦，我们现在就是来讨论事情，然后大家都全部被软禁。
对，
我就想说，其实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是，我是这些人，我怎么可能会在离开那边还跟你这么友好？
对啊，我想说什么意思？
对啊，
生老长衣就算让你感觉不到，你被关起来也不是那么夸张吧？
对啊，可是你出来就人事全非了。
对啊，徒弟又长大了。
谁啊？
哦，没有啦，我记得巨王啊。我会觉得以我的理解，我会觉得哦，所以被关之前他的徒弟长这样，被关那么久之后徒弟还是长那样。
嗯，布莱系的驻颜有术啊。
哦，金鹤。
好，反正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当时的能打的对象差不多就是正道能打的对象就是素还真，玄童太子，
嗯，
卷收天，
嗯，
然后
啊双秀啊，双秀都在啊。
当时的元无相是半残啊。
哦，对吼，前面的时候啦，手还没长回来，
对啊，
手还没接回来，不是长回来，
就是还没接回来，还在那边吃烧饼的时候，
哎，对，
干嘛？你不喜欢吗？
对。
哦，因为这时候已经换编剧写了嘛。
是哦，已经换了，哦，
因为其实在轰庭剑海录的时候就已经换编剧了。
哦，
就是原本的编剧他写到轰庭剑海录结束啊，所以其实到元无相最初的那个个性
嗯
的 起承转合是原本的编剧负责的，后面就是大家熟知的编剧负责之后的双秀。
嗯哼，
那我觉得创神片在，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的特别要提的剧情大纲，因为他就是生老长义之后就是六王开天，然后把之前三阳的结束掉，因为第一集就把天地盟给砍救起来。
那对对对，
然后第六集就把木神也砍救起来。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一直不断的六王往内互打，然后打那些有的没的。可是其他在这一档的武戏，如果真的要抽出来某几场来看，是非常的精彩。
嗯，
虽然收人的方式还是让人非常的不解，但是他的剧情大纲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能讲的。
我今天来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创神片有什么可以讲的吗？
可是我偏偏又听到很多人是创神片入坑
哦，
你知道谁吗？
谁？
小八。
哦。
小巴他说他正式开始看是从创神片开始看，哦，当下就冒出一句话，我说可是我觉得创神片这个时候已经是我开始不太看的时候了。
就是对，我也是啊。
啊，我先来讲对于创神片的周，对我这边的周边的事情来说，其实我最有印象的是我第一次听黄大口白，会觉得我都在听同样的声音。
嗯哼，
就在创神片开始。
嗯，
而且就是我以前我家里很多我的大学同学会来我家玩
啊。是哦。
对啊，我以前也是蛮好客的人的。
哦，
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
应该说你不会想把社交能量放在这种时候了。
对对，你太了解我了。我是
我也没有那么意外啦，因为我也不是没有来你家过，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已经都出社会了。哦，那真有荣幸哎。
对，
你竟然会在愿意在就是以外的时间还愿意约我见面呢。哦，
对，你这样讲我突然间觉得，欸，好像是哎。我大学的时候我真的蛮常一天到晚找朋友来我家，甚至其实出社会的近几年，就是在出社会的那几年，我还是有依稀找一些朋友来我家做客啊，来玩来干嘛的。因为以前可能还会在我家玩桌游还是干嘛的。你就看那时候，就是原本我有一堆扑克牌，里面有桌游。
嗯，是哦。
对啊，以前有一个桌游很红，叫富饶之城。
哦，我知道。
对啊，富饶之城就是玩到最后不知道谁会赢的一个游戏。
嗯，
对啊。好，你刚才讲完，我突然间觉得很羞愧。
为什么？
就是我不会想把社交能量放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跟一些就是不是会平常一直有互动的人讲电话，我好像就是目的导向，我达到目的，我就说好啦好啦，就先这样子。
嗯，很正常，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吗？
就是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那么爱讲话。
我就会觉得很拍摄啊。
哦，
就要嘛就不要有这件事情。
嗯，
对，但我要去打断人家，我会觉得，可是我会想说，我在聊天的过程里面，我好像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
哦，难怪有人就是啊，不好意思打断我，然后就让我一直讲。
对啊，
我知道啊。
你每次一直讲的时候，我就是可能看我手边有什么事情哦，那边衣服没折，折一折。那边哦，那床单来换一换好了。
这样也行哦。
对，我就戴着耳机啊。
哦，
我就站着啊，用。然后当你讲完了，我就可以好好的直接躺在床上。
哦，
我是一个蛮会利用时间的人。
哦，看得出来。
对，我每次只要讲电话，我真的就是好，我一定要让自己不要浪费。它也不是浪费，它就只是一个，
就是你不要只单纯就只在这个事情上。
对，我的专注度还够，可以就是没办法边录音边看点什么饮料，但是我有办法可以边做其他的类似劳动的工作。
嗯，然后再边聊天。
对对对对，我是可以。好，怎么扯到这边，就是在讲当时创神篇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怎么声音都好像，对我来说，
嗯，
你仔细思考，显王卷收天，
嗯，
君权神兽，如果一起讲话，
哦，就会讲说，啊，刚是谁？
对啊，
因为都有 echo，
都有 echo， 然后都是低，算是低音的，
嗯，
你听不太出来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朋友，就是我的大学同学来我家的时候，他就说他们讲话都好像哦。我当下没有反驳他们， 我就说嗯，是真的蛮像的。然后我原本正在看，可能在创神篇第十一集吧，因为我完全有印象，我就是跟我同学一起看到珍珠奶茶那一段。
你同学是有在看霹雳的吗？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来我家，我可能等他们的时候，我会放着，我可能做
当 BGM 的概念、啊。
对对对对，可是他们看到说珍珠奶茶是对的吗？我说我也是觉得蛮很够的啦。
你想说什么意思？
对，我特别有印象的周边的事情是创神篇是指这件事情
哦。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在看剧情就比较佛系一点啦、啊、
嗯，
就是我没有一定得很认真的看完，
嗯，
但是就是哦，有看有记得就好，大概就是跟我现在在看天机的态度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有看，但是我不会很认真的去想跟你讨论说他们到底发展什么事情、
嗯、
可能是这样子，就是我大概都知道你们做哪些事情，但不是完全的云观众，
嗯，
就是我还是会实际的看完才跟你讨论，当我没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哦我没看不用讨论，
嗯，
对，我不要说那种哦就是不好看啊我干嘛要看，
哦对啦，
对，就是创神篇是我自己是采这样的态度，可是我看完是觉得我不喜欢的一部剧集，
嗯，
是这样子，
因为我是没有什么记忆点啊对于这部剧，
对啊，你看讲完之后你只记得，也许你只记得显王很搞笑，
嗯，
你只记得显王跟哑女的爱情故事，
对，
可是作为一个王的格调来说，你不觉得显王这样子格调蛮低的吗？
就是会有点不是很理解，然后我就很有印象，创神篇有一段让我觉得那段内容是写公三小，
嗯，
好像是他们有一个要对上三王嘛，然后苍就对上那个苍就对上显王嘛，那个对话我真的大家看到显王那公三、
哦、
好像是他走过来的时候，然后显王就说你走得很稳，他说因为你很稳，然后苍就回他类似就回答说因为你很稳定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公司、嗯刚才
在抬杠是不是？
对，他说什么？
可是他应该是想表现的是，当泰山立于面前，他必须比他更沉，
可能是吧？
类似的说法，
啊、因为你很沉。那我就觉得，哈，
哦，那我没记错吗？我想说，因为你很稳，稳嘞、欸。透懂欸，
但是就会觉得什么东西啦
哦，我觉得当时显王出来的时候的确有一个魔王的格调，
嗯，
可是其实在剧情的推进下它就是一个轻松小品的剧情，就是设定也是蛮多的蛮漂亮的，可是什么他的那把刀
哦，嗯，天斩
天斩，然后什么杀人不什么类似像不二刀招牌名言，
嗯，
什么唯不用第二
天斩一出，然后什么的，他忘记了，
反正就是不用第二刀嘛，
嗯，
就是他一刀就要结束这一个战局嘛，
嗯，
但那把刀没用几次，
对，
大概手指数得出来，后面都在拳打脚踢，
对啊，而且我记得他有一个设定，但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就是他好像会变一个怒像的概念，然后那个怒像是他爸爸的样子嘛。
嗯，
然后他实际上有什么作用呢？没有，没有作用，只是吓唬人的而已。
哦，这好像是他跟双秀打架的时候抬杠用的吧？
还是
我记得他很常显王有蛮多剧情是他打双秀的时候会边聊天边打架。
对，
然后双秀就说：“原来你是这样子的显王。”
对，然后我想说没有不，可是好像很多人对于这样的呈现。是对显王是喜欢的，
我觉得对于显王的人格设定是 OK 的，可是对于我、
嗯、
如果用一个魔王去看这个角色的话，
嗯，
他显然是没有任何魔王的格调，
就会觉得这个魔王好像没有什么录用，
对啊，然后当时 NSN 已经不流行了还用 NSN
哦，那个时候的表情符号
对，就是、欸、这个可以喝吗，然后这个大家干啦，
然后他们的 OS 对话我觉得好像蛮新潮的啦，
以布袋戏来说新潮啊，
对，
以布袋戏来说，可是如果以当时时代来说 NSN 已经退出了，
对，基本上是没有了，
基本上是没有了，
应该是吧，我
那时候已经被微软跟 Skype 并购了、
啊、是哦，
对啊，
哇哇哦哇哦，我真的不知道欸，
就 NSN 算是我的大学末班车是 NSN， 大概 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就没了，
嗯哼，
大概就没了，
嗯，
所以我们只有印象他就最后被微软并购，
嗯，
然后就是我没记错是这样子啊，
嗯，
如果记错就记错了，我不是没你就来纠正啊，
靠
要跟人家那么挑衅有没有超没品的这种人
哦，
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居然讲到六王，但我们先讲阎王。其实我觉得阎王在这一档来说，虽然他终于他的那个长久的布局，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好，什么都回来了，可是他变成一人势力啊。
对啊，他好像手下
都是一直哦，又额外在找什么之前的电将，然后那个电将都嘛出场没两集就挂了。
嗯，
然后虽然打戏有给他，可是也没干嘛。好比说，我最有印象的是那时候。这是小道消息啊，然后听到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笑了，就是其实当时为什么会有极光剑一崩掉这个剧情，
嗯，
是当时的编剧统筹希望是这样子
啊，
对，他就说哦，不然我们来设计把极光剑一就是爆掉，就是来重创卷首天这样子的剧情就对
了，嗯，
然后后面就是道具师冲去说嗯，可是这样子极光剑一崩就崩掉的话，剑鞘不就是没有？
对啊，就少了那个尾巴啦。
对啊，他就说这样子很奇怪。然后就当时的编剧统筹就说：“哦，如果这么麻烦的话，那规矩给崩崩掉，连狼马赶快崩崩掉。”
哦，这个太随便喽。
这个是我听到的版本啦，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这样讲。可是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想说。原来四五军说的都是真的，崩掉也是在崩，崩崩崩崩崩，快点崩归败，
不好吧？
就是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嗯，这麻烦归给他崩掉好啊，
他是连人都崩掉、欸，
连人
对啊，不行吧？如果那时候军中天这样被崩掉，那真的会出事、欸。
对啊，所以你看军中天的人气还是有帮他留住一点。颜面了
哦，对了，
而且其实，哎、欸，你这样子说，他的天翘成绩也的确做了一个版本是没有那个尾巴的，
是哦，
有啦，他在创神篇的时候拿的那个天翘成绩就是没有尾巴，然后就是剑的尾巴直接出来的，就是他剑鞘就是没有尾巴，
哦，是哦，
有啦，
我靠，抓这么细哦，
有啦，他谁的道具？
对啊，是没错啊，但我没想到连这个，我以为会做一个补回去的概念这样子。
后面啦、啊，后面就是好像到下去的时候就补回来了，
哦，
就没有像这一个设计了。
嗯，可能觉得这样真的不太好吧，毕竟剑剑一直露在外面也不是很。
可是有些角色武器不就长这样子，就他的剑鞘就只是放卡进去而已，可是他剑还是裸露在外面呢、啊。
是这样没有错啦。
怎样？你又要说那个练习师的理论吗？
对啊，我真的会对于那个理论，我觉得很认同哎、欸。
怎样？
剑要保护好吧，靠，不然要剑鞘干嘛？
嗯，可是有些剑鞘就是想做，就是回拔力量的造型啊。
但至少要对剑还是有保护功能啊。
哦，所以就是要包覆感够。
对。
哦。
才保护得了剑。
哦，所以剑要养好，要够锋利，这样子。
哎，对哦。
好，好，反正我这又是一个小八卦小 tip。然后我对于阎王在这一档的表现，我最不满意的反而是他放出六王之后，他把六王当作战将在那边使用、
嗯。
另外一件事情，为了讨好阎王，为了讨好赤王，
那、
他牺牲了他大儿子，
对，玄彬。
就是牺牲的过程有够随便，
嗯，
随便到我不知道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就他后来好像还有来跟他讲话哦，
讲话，然后
对，然后再把他送走吗？
对啊，
但我就觉得哈，
我记得是直接死在阎王手中吧？
嗯，我也印象是这样子，
就是在牢中的时候他就直接把他干掉了。
嗯，
就是嗯，我对于阎王的那个就是。埃及造型没有什么印象
啊，我只觉得那个头很重而已，
所以后面打架的时候都把那个头
对拿掉，就换成
太重了啦，一定是太重才会被拿掉
了。哦，这也合理啦。
对啊，好，那在创神篇还有哪个角色是你特别有印象的？
嗯，那我想了一下，有啦，有一个角色 我其实这档蛮喜欢的，商清义。
商清义，
嗯，好，其实就是论造型来讲啊，
造型它有吸引人的地方吗？
就对我来讲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他一开始出现偶的时候，我蛮喜欢这角色的。
我问一个问题，
嗯，
你有因为看到片头曲，觉得怀疑他是素还真的化身吗？
没有哎、欸。
我当时有在想说，素还真又要新化身了吗？
哦，可是我没有这样想，原因是因为就感觉不像。
哦，我觉得感觉
一个感觉啦，
类似。那我问你，芙蓉先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素还真吗？
哦，会啊。
我觉得对我来说，商清义之于芙蓉。
哦，然后在剧情还没演出来的时候吗？
对，在剧情还没演出来，可是，在剧情正式演出来，不就也是芙蓉先生的角色？
对啊，只是他更清楚的让你知道说，素还真就是一直说去找他，去找他，去找他这样子。
对啊，可是两个的关联，就是你知道，你懂吧？就是
哦，
两个的关联在哪里？有被牵扯出来吗？
我记得是因为他好像有去那个论剑海吧，
看到这个人，然后就直接说吗？
对啊，我记得是这样子啊，嗯，就是这么简单。
好，那商清义有什么样子的表现让你印象深刻？
嗯，就是他的剑。
剑很软，
对，不是因为我就我的目
风流呀，
对，风流引剑
啊，
对，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的书生型角色，那种剑通应该就是那种长剑就好了，
或者是细剑那种。
对对对，结果他现在来一个腰就是绑在腰上的剑，然后他端悠出来这样子。
而且其实当时不是他 PK 那个谁
贤
王
对，
然后两个人有变成一个对比，两个绿深绿对决。
哎、欸，对，我其实那时候有，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绿色头发当主角的角色真的不多。当主角，我说当主角，我知道有很多绿色头发角色，但是当主角其实不多。
玉龙影是算主角，
对，他算主角啊，对啊，他算啊。侠风都在骗，都在那个了。我刚刚讲都要骗，不是啊，我说都在。海报上都在片头出现的，对啊，然后你看这档就是商清义嘛，贤王，
嗯，
对啊，都绿色头发的、啊，
嗯，
但绿色头发当主角其实真的不多。以前一点就是卧江子，
哦，可是卧江子有红啊，
对啊，对啊，
我是不是提到一个你心里你不敢讲的话？
什么话？
就是绿色头以绿色头发为什么不常当主角，就是因为比较不好捧。是吗？
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发色对于一个角色能不能红也是有一个关联性。
有什么特殊有什么特殊发色的角色是红的？我除了蓝色以外，我有印象就是白色蓝色，
嗯，然后比较红的吗？
有红的吗？
你说红色头发哦？
对啊，
然后是红的角色。
没有，我就问啊，就是好，我们这么讲好了，那不然我们来看风云榜的二十名里面有哪个角色是跳脱黑白蓝发色。
嗯，第一个我想到就是末世之眼吗？金发。
哦，金发他就蛮正常人吧。
嗯，对，苍也算偏这种金发。
嗯，就棕色褐色发。
我现在一路想回来，我靠，都是白发居多哎、欸。
对啊，不然系的主角蛮无聊的，都是白发、啊，就是白发，然后挑黑发、挑染啊
之类的啦，
之类的。所以其实对商清义带来一个蛮特别的不同的角色开端。
嗯，
商清义是在创神篇就奥子吗？
我记得是呢，他没有活到下去吧？
因为我没有印象。
我来偷看一下。我是记得没有啦，
因为我记得他好像就是因为最后在齐辽院面前就挂了。
对、啊、而且他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很多伤都藏在自己身上，然后最后爆发才会直接就走啦。对啊，他在创神篇第31章。对，哦，你记那么清楚哦。
就是大概记得后面两章他才挂。
哦，哇哦，刚刚不是说看没什么感觉？
我就是看没什么感觉，我只记得大概啊。
哦，那你还蛮厉害的，我现在连大概都记不起来了。
好，因为你讲商清义嘛，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他为了，他有点像是被半推半就变成武林领导。
嗯，对。
他其实一开始根本就不想管
武林的事情，
那俗事啊，这些干我屁事。
对。
然后就莫名其妙被苏兰登坎潘娜，然后看到变成是主角。
对，然后说干雷都是你。
对，然后又因为他是主角的原因，他必须去处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遇到一个幽灵。
鸡撩完。
鸡撩完，然后再就是帮幽灵去解决一些怨念还是等等的。好，其实我对于风谷来客就是伤清义嘛，有一件事情特别印象的是他有一段时间跟三龙的互动，三龙因为他而死。
哦，是哦，我都忘记这回事了。
你还记得那时候也就是伤清义不断负伤，三龙为了断后，然后被应该是被阎王还是谁打死吧。
嗯，
就是我不记得三龙是怎么死的，可是我绝对有印象，他绝对是跟最后的对那个合，就是合战对象绝对有伤情义。
嗯哼，
就毕竟那时候三龙已经断一臂了嘛。
哎、欸，对。
然后其实会讲到三龙，是因为我这边后面的武戏，我会特别提到三龙几段武戏，因为他其实，在创成篇的表现，其实只有武戏让我有印象而已。
好、
哦，对，然后再来。我们在讲创成篇，我必须得提一个比起阎王、比起显王最有作为的魔王，
嗯，
就是红面编程的赤王。
哦，赤王确实在这一档战绩真的很高，
很高，而且他的，哎，你其实你应该剪霸刀篇的时候有特别感受到，我把他的篇幅其实拉得有点长。
哦，有，
其实有啦，就是
我觉得画面蛮好找的、啊。
对，他的画面很好找，以及他的画面都很好用。
对，
你不觉得吗？
是啊，是啊。
我们就以拍摄面来说，赤王的造型就蛮让人印象深刻的。
对啊，虽然抄来的，怎么太尖锐了吗？
有一点啊，可是我觉得他的脸我喜欢。
对啊，脸是喜欢的、啊。对啊，我没有否定他的脸的、啊，我是否定他的造型。
我们不看头部以上，我们看脸部以下、
哦、
其实都算好看吧。
对、啊、
我觉得他的衣服也很好看、啊
啊、很有特色，而且我自己觉得他当时出登场该营造那个真的是有可怕的刀，我自己觉得长得很可怕
哦。而且他音乐就是噔、
对啊，就
噔噔
哦，那个就有感觉到蛮可怕的。
就比起显王，显王算是蛮平淡的登场吧。
嗯，
然后阎王就是先戳一个天罗子，然后再一出场直接把
玄冰打到变散法。
哦，对啊，
嗯，
然后有做什么事情也还好。
对，所以真的会显现下来，赤王真的是，
因为他做了好几件事情，因为这次霸刀篇的稿是我写的、所以我特别有印象，赤王实际做了哪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初登场的第一场武戏就去杀论剑海，论、剑海把一堆人砍救起来，好比说那个翠罗涵旁边的两个姐妹
哦，
全部都被他杀掉。
对，
然后论剑海的那个欧野神器
啊，对对对对对，
直接头扭断，
吼、哦，就这样收掉一个呢，
收掉三个，
对啊，对，收掉那个欧野神器那个啦，
对啊，而且这样子收掉，就是你其实当下也会想说。东方碧的妈妈就这样子死
了，
因为她其实被牵涉很多剧情在她身上，结果这样子就
她收了，
对，就是猝不及防。可是其实你会觉得哦，这样子来营造一个魔王是确实有感，因为的确在赤王加入战局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像是一面倒的情势，就是正道怎么打都打不赢啊，
因为真的太强了，
对啊，就是实力的鸿沟面前，
嗯，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才会有像你说的就是正道约战八月风间，那个时候我在一直念，我一直念成八月尖峰，很难念、欸、
合理啊，八月尖峰，
对啊，那七月离峰
啊，
我们坐火车不是有尖峰时段离峰时段
OK 谢谢，七月离峰好哦，
对啊，八月大家要回来开学，所以尖峰
靠北
好，反正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好约战了这件事情之前，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抓了一大堆苦境的百姓说，哦，你们如果名单上的人不出来投降，我就把这些人都干掉，
嗯，那马上就威胁了、啊，
对，我记得那时候名单列了 好多个，
嗯，
有傲笑王城吗？
这我就忘记了。
可是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列的名单，可能有三先天，一定有三先天吧。
对，
然后再双秀还叭叭叭叭等等的，
就是一大堆的栋梁角色啦。
对，然后就最后就是素还真是已经有点 K 笑 K 笑的。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好了，因为我记得素还真有在一个地方就是被那个不知道被谁电到，然后把那个虫全部都驱掉了。
哦，那我们先补一件事情啊，就是素还真其实在创神篇初期的时候，他为了探彩绿显刊，被那个绿霾给侵入脑袋里面，
对，
所以他的脑中的记忆一直被影响，
就是啪带啪带的，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到啪带，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失忆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完全不是素还真，就是可能像他可能叫素俊逸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不能提这个名字吗？
没有没有，不能提啊。
我比较好奇素俊逸这个名字是从哪时候开始的。
就反正也是深成山接手开山，因为他就会讲什么俊逸森林啊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大家就是在形容素还真就是写什么俊逸啊什么的。
哦，素俊逸，好，反正就是在素俊逸这个时期，他就是我觉得 也有点像是素还真的调皮个性，在这一件事情比较呈现出来，就是哦，素还真即便失去了记忆，变成神游还真的时候，他也是用一些作为来引导武林局势。虽然有些举动还是会想说，到底想干嘛？好比说玩弄双秀，
对那些，
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就最后被你说的，就是一群人在那边围攻他的时候，他突然被电流。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完全恢复。
哦，没有吗？
其实我记得剧情来说，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就完全恢复。对我的印象啊。
哦，我真的忘记了，
就是他即便他已经恢复了，可是他不是完全原本的完全体素还真，就是他是可能还是有受损版的素还真，他是直至可能进入海祭里面的时候，
哦，做水疗之后啦，
对他才完全恢复，然后到最后真的，那他最后是怎么，他是不是又死掉在那个时候？
你是说被打死吗？
对啊。
你是说在进那个什么深海主宰那边的，
哦？对对对，
他就对啊，他就说他死了，啊，然后再复活啊。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没。
哦，然后换了一则全新的素还真
重装啊。
对啊，重装好的素还真。
好，可是这是下去的事情。
对，下去再来讲。
好，反正就是在这个时候素还真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才会让赤命其实不把素还真当时素还真特别当一回事。可是他还是想要削就是正道的美感。对吧？是吧？所以当时说在片头还是在片头有啦，编程好汉有这个画面，以及是当时的剧情的收尾有特别素还真跪下来然后喷血，就是让他脸上眼睛上画一条这样子，对啊，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
你是说造型吗？
对啊，
因为那个偶本身偶头就不喜欢了，然后又变那样，我觉得哦好，谢谢。
好，然后后面素还真就开始采取了新动作啊，跟齐天变互相走动啊，然后半路遇到大漠苍鹰啊，想干嘛？
就想说哈，你在那边出现干嘛？
对啊，然后讲当初的时候九本真经干嘛？我想说素还真又不知道你是谁。
对啊，你讲啊，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啊！你杀了他朋友，然后呢？
对，而且素还真当时就是，其实你有发现吗？其实当时素还真在跟大漠苍鹰，大苍鹰在当时。素还真在跟大漠苍鹰讲话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以外他也根本不知道他在讲哪件事件。
对，我想说哦好，
就是好，哦，然后呢，
对
对，
但这段剧情是有点觉得想干嘛，
然后以及其实在真正剧情开始动起来的时候，反而就是赤王登场，然后再引出可能像翠罗寒兵败庐山岛嘛，然后结果他就是回到他的家乡万亿山堡，我都还记得住，好厉害，
我都忘了，
然后反正总之就开启一个新的支线叫怪犯妖事，然后所有剧情就开始慢慢的就有点分成两条线在进行，然后以及赤王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找茬找麻烦，开始打开始干嘛，那时候也有把双秀打双秀跟他们打到中阴界里面了，
对啊，他们就几个去到中阴界，有点像潜修的概念，
其实有点像是他们被打到异空间，后面他们从中阴界回来，对，所以
然后也在那边发现哇那边好多人都留在那边哦，
举例
那时候什么健步衣啊、兵无仪啊什么的，哇，综艺界瞬间变成，你知道他现在有一个名字吗？
对啊，
太平间。
太平间什么意思？
就太平的角色，只要没有还没有死的，全部都放在那边。
哦，
然后有一个角色，我真的是我跟我朋友讲到他，我也觉得对他什么时候去死，应该说他什么时候可以去轮回了。
哦，你说杨千策吗？
对。哎，你那边明明就不会留那么久的冤魂，为什么他可以那边站那么久？他久到已经，他久到好像
他久到已经变鬼长。
对，我想说，哎，你怎么还在那？你不是应该要被轮回了吗？对啊，
他可以当那个啊，之前那个弃天癌身边的那两个啊。
哦，他可能可以当鬼长了。哦，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类似像那个角色，我就是不入轮回了。
哦。
我入度不转轮啊。
哦，我想，我刚才想说，你说不入轮回，你是说斩天下吗？
对啊，
我比较新，没有你们老。
干，好，我们这样子，哎、欸，其实我觉得把聊人物推进剧情，我好像比较聊得起来，对不对？其实我这样子就已经把创神篇大概的剧情
大概就讲完了，
讲到一个段落。可是其实在这个时候，我刚才不是说怪犯要是出现的时候变双主，就是双边的主线吗？
啊，
其实在当时的武林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人嘛，
嗯，
然后后面扯出一个儒教的白沙书院。
哦，白沙书院真的打好几次。
对啊，白沙书院。
哦，他那时候那个这个副本打几次？应该有三次有了吧？
四次有，
有到四次哦。
第三次的时候是那个幽幻生死掉的时候，
就那一场是第三次哦。
对啊，我们印象错误是这样子，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打到第四次，可是绝对保证有三。
哦，我只记得那一场的仓很难得的，就是实力超高。因为他一个人直接打什么什么刀崩跟那个
东崩
东崩，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另外一种，反正另外一个啦，
什么胆秀还是什么，
对对，他们名字很难念，
就是长得像巫毒娃娃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就他们两个，他一个人对这两个人，然后是轻松打的概念，
轻松打
是蛮轻松的，他那边边弹琴边跟他边那边讲话。
哦，这次会捡得到这个画面哦，
绝对会啊。
一定会啦，因为我这次写武学就是有特别提到帮仓的分那个懒人包的时候，有分类他的绝学有剑技、剑掌，然后术法，然后还有琴曲。
好，攻略本要拿出来翻一下。
我觉得应该都还算好找，因为其实就是我只是想要带，
我知道，我知道
有这样的画面啦，
没事，我也是做个效果而已啦。仓
根本就对你来说根本不困难吧？
应该是啦，
你那个闭着眼睛都想得到他做了哪些事情。
你可以搞肥哦，
对吧？闭着眼睛。
哼哼，
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白沙书院，我觉得，当时在看剧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出来的很突兀，然后以及他拉台的方式也是想说，他也不像天佛原乡，也不像登道案，然后就是一个。很像民间的教书组织，
对，
然后教书的人，然后还是一个魔，
他本身、应该说有一堂课是他在教，然后他其实本身是个魔啦。我想说，哇哦，这么特别，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书院到底想干嘛，然后他也不像学海无涯拿一些旧角色来拉台，然后你看不出来这个书院。到底强在哪里？尤其虽然每个角色的造型都还算蛮特别的，比如说有一个校长，
你说白色那个吗？
白色头发
哦，那个阿伯，
那个阿伯算是蛮特别的吧，以他偶头来说。
哎、欸，对，那个人是不是辈分还比缥缈越小，对不对？
对啊，
好，
然后再来这一档拉台一个旧角色出来，忧患神。
哦，忧患生又重新被拉回来，
拉回来，然后再一个，他算是老名字，
对，
可是是新角色，平如恒，
对，平如恒，
我还记得住他名字，就算对他很好了，不然他造型其实看起来，
就你会想说，他四大名风最后一个人是他，
没有第三个，
第三不是四个吗？
请问三把剑出来，三把剑还有哪一把？
不是还有一个哦。哦，龙秀不是啦，龙秀是没有加入。我以为卢门四大名风是龙秀、 进长浪。
你知道四大民风的，就他们有一个根据吗？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啦，四叔。
对啊。
哦，你刚才一讲，我想到了，对对对，
对啊，没有龙秀啊，所以就是
未出的儒门第四间。
对啊，这可能后续可能就像元八荒一样，会有一个补遗空间吧。
嗯，反正也没有讲那个人是谁啊。
对啊。事实上真的没有提到，我记得也没提到龙秀要不要加入什么四风之一，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啦。
我觉得那个比较偏向是观众自己去补的吧。
哦，也有可能
就是希望哦，龙秀应该可以代表一个吧，
嗯
之类的。哦，我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可是我的确是完全没印象这件事。当时看到平如恒的造型，我就想说，嗯，
就我想说啊，就长这样哦。
就比起幽幻生，你看起来很菜，就是很杂鱼。
对啊，
而且重点是他们被阎王杀的时候，平如恒先死。
嗯，
平如恒死的很像就是路边垃圾被丢掉。
对，我想说哈，就这样哦。
啊，然后在幽幻生，幽幻生就是他有把他的六番灭剑出完。
嗯，
他是什么恶鬼乐苦还干嘛的，全部都出完了，然后就被奥祖了。
嗯，而且最后一招好像搞什么地狱什么，本来就是用地狱来当名字就对了，然后就被阎王说什么你这样子也还敢斩阎王，
对啊，
什么之类的，
地狱我管你斩得了阎王吗之类的，
对之类的，然后就把他弄掉了。
而且他死的时候就噔，然后就祸荡天下，然后死成就是那样子，哇，然后就死了。
对，然后想说哈，哦好哦，
算了啦，已经很好了，让他有一个结束，甚至是六番灭剑有出完，就是毕竟布莱系的武学数次系列的都从来很少出完了，除非你是在三招以内，
对，
超过四招就有点危险了，
很容易就是会出不完。
对啊，有啦，超过五招的有也没有啦，就是他刚好五招五绝神功，那不是五绝神功，他五残五残之招
哦，五残之招啦，哼，
对啊，他就是分五残嘛。
哦哦，有那个有出完，有有
有
有
出完吧。好，反正就是我觉得聊完人物大概是这样子。
嗯，
那经典战役的话，我自己我最后想推一个角色，就是山龙隐秀。
嗯，
其实山龙隐秀在这一档主要打一个角色，我不记得他名字是什么，但是他是天将放出来的祸孽。
哦，你说那三个之一，那三个吗？
对，最后只剩一个在那边啪啪照啊。
对，
然后那个永远打不死，然后永远在那边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对，
然后把林若梅也给 KO 掉。
嗯，
我其实觉得林若梅那样子死的时候，我觉得超可惜的。
你说哈，没了。
对，然后而且就是林若梅死，然后山龙隐秀才用 Holy Can 把那个人打掉。
嗯，
你有印象这件事？
有这个我印象了。
对，而且他当时不是因为他是。他先
被用那个币是什么？本来是新的，
一样是恶龙币，
一样是恶龙币哦。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断币了，所以恶龙币涨回来的时候就是用化的。
哦哦哦哦，哦，用化的化出来，
就是对啊，
印舞出来这样子，
对，印舞出来这样子。
好好好哦，
我特别有印象的可能是这一档，因为这一个部分，不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在。赤王的武戏来说，光他那边跳舞我就觉得很够诚意了啦，
就会想说哇做这么多，啊，其实我那时候在剪霸刀确实啊，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其实阎王赤王的各种拍摄跟设定看得出来是很用心的，
对啊，而且也愿意是现场去愿意 support 这个角色，
对对对 对
而且光看他的造型就觉得他很重，
对，所以还愿意做这些动作是觉得蛮难得的啦，
而且他算是少数在上戏后角的戏还这么多的角色。
你说的角是咖吗？
对啊，就是对啊，咖
哦，他的咖的就是会有一个动作吧，
就是他的特写甚至说全身动作拍到有角的动作也很多。
嗯，
因为毕竟我们也都知道现在为了减轻木偶重量有时候会把脚拆掉，
嗯，
所以很少我们以前看角色在走路的时候会有那种脚的起伏起伏，
嗯，
但现在没有脚的时候就可能就是 you know 就是慢慢的飘
分镜带一下之类的，
对对对对，慢分镜带一下然后用飘的飘过去，
嗯，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哦，恰翁算是一个很弥足珍贵的角色，
哎，对啦，是真的啊。
对啊，尤其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他的头啊，
嗯，
我喜欢他的脸啊，我就是我对于他那张脸 即便他是红脸我还是很喜欢。
嗯，
那可是他跟避风准的过程，
我那天才在跟朋友聊这个，我说其实我这样看我觉得很烦。我其实对于他们的剧情我没有什么好感度。
嗯，
就尤其好，这样就可以直接拉到他的结局，虽然有点远。我会觉得赤王宗就是从头到尾，你还是就是你就是不了解避风准啊，避风准就是不想要当
你的朋友，
甚至没有，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想跟他平起平坐，他就是想当王，可是赤王就一直想要跟他并肩同行，一同迈向新未来什么的这种概念，可是那就代表你不了解避风准啊。避风准要的不是这个，他想要在的是上面这个位置，他没有想要，他想要在上面，对，各方面来讲啦，都是啦齁，对，所以撞号就是没办法有，没办法美好了，谢谢，
好好，
他们两个就是撞号，
他们两个撞号，
对，他们两个撞号撞得迷迷毛毛的那种，所以不会比较好，真的。
哦，因为其实你实际来看，就是其实霸道我讲到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恰翁这个角色来说，我刻意念台语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国语我
很赤王，
我一定要念卷舌音才会让人家知道。哦，不是卷舌音，就是特别有特别有，哎，它是卷舌音没错。
对啊，对啊，
就是它特别有卷舌音，才会让人家觉得我不是念赤王，
嗯，
我是念赤王。好，反正重点就是恰我们的剧情，其实在创神篇还不明显啊，其实你看到下去的时候，相对来说他其实是被恨意影响了对避风准的看法。
嗯，
但是就像你说，避风准从头到尾都没变过。
对啊，
是就是鬼方赤命这个角色一直很
有觉得
浪漫，
有点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他的转变我反而也很能接受他是这样子的呈现。
嗯，
就是因为其实两者都没变过，
嗯，
所以才对于最后的对决，最后的杀除他这件事情，是对于两个人这么刻骨铭心。
嗯，
对啊，因为真的是刻骨铭心啊。
那最后还是把他脸撕掉，我觉得好，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就他不准再让他用这个面貌再回来了。
哦，好，
哦，我剪过他 MV 啊，所以我对他的剧情很有印象啊。
嗯，理解，
鬼神鏖战吗？
但我觉得这一档有一个比较大的重点，还有一个就是情斗情，
斗情比较偏下半部的剧情。
对，就是在这档开始有加入一些斗情的一些剧情，因为我很少看到斗情这种戏，
斗情，哎，那所以是创神篇下半部的片头曲就出现玉清诀，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哦，
但是玉清诀那时候只有出现就是
影子
剪影的感觉，对，
对啊，
然后大家那时候还以为是，哎，那傲笑红尘吗？
哎，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玉清诀可以到后面是有点带一点小红的感觉？
我觉得他真的是后来有把他，我觉得后来有把他情圣的那个地位感有做出来，
哦，
然后真的有做出那个精彩度吧。
哦，好，我觉得情诀的部分在这一档，我觉得感受度还没那么明显。
哦，因为毕竟要下去才更多。
对啊，下去其实还有斗情啊，嗯，还有像两个人双手合谈啊，
嗯，
然后甚至说打那个谁，那个什么鸟鸟的，打那个长得很丑的。战力功啊！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其实我记得，我觉得情机真的有表现比较偏向是
下
阙
的事情，
比较多啦，所以其实我对于他在这个时候创神篇出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觉，
只是对他的武戏曲比较有影响。
哦，算了，
对，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对音，对，那时候创神篇我比较印象真的是音乐。
创神篇的音乐，那哪一首是特别有印象的？除了阎王三更响，
嗯，
那他的角色曲你喜欢吗？
角色曲没有不喜欢啊，但我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就我就觉得哦，就角色曲，
uh-huh，
没有像我听到阎王三更响这么的喜欢。
阎王三更响是现在还会放在手机里面的歌曲吗？
对啊，会啊，因为他那个叮叮的那个
叮叮叮叮叮，
对啊， 们以为我在唱忐忑。
白的歌丢的。
对啊对啊，因为阎王三根响真的很特别，就是那个弹弦弹到我以为我靠，那这没有断掉吗？大概那种感觉。
哦，对，它还有一个噔，
对，然后叮那样，哦，那个真的有感受到一个震撼感。哎，你找到了没？你找到换我找。啊，然后这个时候不得不稍微讲一下一件事情，就是穆婷正式加入了霹雳的演唱行列，就是在这个专辑开始。你有？
我没找到啊。
哦，我想说你有没有接？好，没有接。然后，所以那时候他第一次唱的那首《纵使相逢》。
哦，
其实我很喜欢《纵使相逢》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当时听的时候，我真的要不是因为这首歌是女生唱的，KTV 我一定很常点这首歌出来唱，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很……你要说它很台语歌吗？有那个感觉，但是我又觉得它会更流行的一点，不会让
我觉得它蛮流行的。
对，它不是那种很通俗的台语歌。
我很喜欢它的前奏，
嗯，
因为它是钢琴噔，
对对对对对对对，很有那种感觉啊。
可是我告诉你哦，就有印象，当时的金光演到哪一部剧集？
我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演到那个
《卧虎侠风》，
对，
然后演到《白蛇传》，你知道那个。
所以整个就有差啦，
就是其实你知道，我就会觉得哦，很漂亮、很唯美的场景，国女啊，然后可是你突然间对比组一出来，看到对对隔壁棚拍成那样子的场景，然后霹雳以动画见长的一个特色，居然被吃下去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其实这首歌很好听，就是有做出那种。嗯，就是那个歌曲的感觉，其实我会更喜欢呢、啊。
而且你这样子说的时候，我因为我现在看的是精选52啦，那我特别对一首歌有印象的，比较偏向是显王跟哑女的情境曲。
嗯哼哼哼哼，
在每一次只要显王陷入他的恋爱
回忆的时候，
就会放这首歌。
嗯，
然后说我还记得有一段是他问军权说我现在要怎么办，搂他搂他哦哦、那个蓝搂什么什么之类
对之类，他就是会用一些词去转换他要做的行为。
对，就是其实很可爱，就很直男嘛。
嗯，诶，我上一次到底有没有讲到回忆比谈久啊？
我们有大概提到，而且在这一档来说 哦，我想到有什么线下活动跟这一部有关的，
哪一个？
519特工啊。
哦，对啦，那个时候有带到那个燕歌行，
对啊，
对战牧神，但是牧神就有两个造型的。
你说战牧神的造型是他把帽子拆掉、啊、
对，两个都把帽子拆掉，可是呢在519特工的那个帽子拿掉，我其实让我有点幻灭。
可是他就是原本的造型，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那个他的头发真的是这么高，然后插发簪。
对啊，
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我其实觉得不好看。所以后来创神面正式演出的时候，他是有点散发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那比较好看。
你这样讲，我其实觉得，哎，当时在519特工特别把这一段就有点效仿范天骥一样，大家必须得看，而且当时也特别说，哦，这一段没有要搬到正剧演。
嗯，
你就只能去看519特工。
对，
所以我觉得519特工也应该上在 PD App 吧。
有在讲这件事啊，只是有没有去做而已啊。
对啊，你看范天骥519特工放在 PD App， 他就真的是独家哎、欸。
嗯，
因为没有人看过啊。
是啊，也没有办法公开去看的啦。
对啊，而且、我比较有印象，当时的3D 的技巧对于燕歌行打。牧神的 3D 版他们是一直在转圈圈。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件事情。
我真的忘记，因为只看那一次而已。
就是那个场景是比较暗色系的，
嗯，
然后在一个山峰之上。
嗯嗯，
然后我有特别印象是后面应该是编剧自己有讲，他说其实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必须也在剧情有提到重新再演这一段武戏的时候，
嗯，
当时编剧也写得很用力。
嗯，
就是他希望是重现当时的壮阔感。
嗯，
所以就设定了这一段武戏想呈现的，所以其实好比说曲离别剑的设计，
嗯，
就好比说它会有一个探针，
对，
看木天九哥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嗯，
然后以及对打的过程，就是当时的负责的主编剧有特别提到说，他这一场武戏有特别用心，希望可以打得很精彩、很过瘾给大家看。其实这一场武戏说起来，算是创神篇初期的亮眼武戏吧。
嗯，是是真的。
对，然后以及用回忆比谈酒，回忆 hip hand 酒
，hip hand 酒。对，
其实我后面蛮喜欢在剧情里面的呈现，
是真的是好，是蛮有感觉的啦。
我觉得比起燕歌行本身用，我更喜欢的是见鬼使用。
哦，我两个我是都喜欢呢、啊。
就我可能对宫廷剑海入时期就对见鬼印象很好，
嗯，
所以他用这首歌的时候，我蛮爱的，就是我可以很喜欢见鬼这个角色，以及他的性格被刻画的很立体、
嗯、
相对也把木神的剧情冲突够，然后也让这个兄弟是让人家觉得哦起来有滋，不是突然就半路认大哥半路认朋友、
嗯、哼哼，
原来见鬼的一诞生就是为了报恩木神。
对啊，
我觉得这个剧情的设计很巧妙、啊、
很有感的啦。
对啊，而且就是相对来说我可能比较不喜欢冷别赋那一组，是因为冷别赋后面的表现也是
哦、oh, 后期影响啦。对啦，
后期啊，以及是说他不是有一段就是素还真被关在那个鹤墨族里面，
嗯，
然后葛仙川啊还是谁都通通都在那个地方，所有人被抓
哦哦，
然后是卷收天去救，然后卷收天拿着天窍晨曦、嗯、然后那个冷别赋把侠物丢给他。
哦，还不是他丢的嘞。
对啊，
是素还真把他抽回去给他。
对啊，
然后哎、
欸、然后其实那个时候葛仙川不就是有二龙臂跟剑，然后就是后面又变成说哦素还真很高，很像很高度一样，他们说哦你就是这么多力量没办法结合，
对
你才输的。
嗯，
那光龙裂光，所以二龙臂后面才回归三龙影秀身上，
嗯，
然后没有实体的形态，
嗯嗯，
才有那个 LED 版本
啊。对了对了，这个就有影响了。
对啊，好，再来还有哪一首歌是你比较影响的？
哎、欸，我想说你还没讲，要你讲的说，
干嘛一定要我讲？是不是？好啊，如果我要讲的话，我想讲一个比较冷门的，我不知道当时大家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我蛮对《彩绿显刊》的场景曲有印象。
《彩绿显刊》
它有一个钢琴声，噔噔噔噔。
哦，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段时间听我选歌跟喜欢的风格都有点像游戏形式的歌曲。
嗯，
应该有感
有啊，这个可以感受得到。比较有印象的、哦、那就是《世纪一时》吧，《辽宁寺竖琴曲》，因为这个在后期
叫霹雳音乐也可以这样子。
对，啊，还有一个是因为最近的话，比较近期一点的剧集就是《战魔策》的时候，
嗯，
琴魔的琴曲就是用这个去带。
哦，
对，那确实蛮适合的啊。然后后期有在用在像蝴蝶君跟那个公孙越，公孙越要把它清回来。把黑蝶模式给拿掉
切换回来这样子。
对对对，也是用这首。
好，因为如果假设在其他首歌曲，我先唱几首，就是唱名几首歌曲，不是我要唱的、哦、就是唱名几首歌曲应该是大家最近还是很常听，然后也很有印象的，好比说诸神之巅，
嗯，
就是在霹雳的紧张场景一定会用的、啊、
有这个印象。
对啊，绝对很爱用到一个爆炸。然后再来就是六王开天，它是一个预告曲，
嗯，
就创神篇的预告曲，
嗯，
还有两首歌曲它是主曲啊，可是它不是主曲，它是 for 一个组织的，就金欧天朝。
哦，金欧天朝的
金欧天朝的气势曲有没有？
嗯，
后面用在比较代表可能就吉郎使用那个玄魁的武学的时候。
哦，有那时候你跟我讲的时候，哦，原来这首是那一首。
对啊，然后再来就我个人很喜欢的是金钩无缺角色曲。
嗯，有这个我有印象。
对啊，因为其实你说音乐的确在这两张音乐的表现都算还不错。
嗯，
对啊，好比如果假设我们现在给一个情境， 我们两个应该可以同时讲，我现在想放松心情，然后我想要有点禅意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歌？
梦回一刻、哦。
禅意的话，我可能会优先想到的是《侠碧波罗角色曲》
哦。哦，不好意思哦，那我觉得梦回一刻也蛮禅意的、啊。我是认真的啊，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哎、欸。
对啊，我看你，我想确定你的答案啊。
真的、啊，我是在跟你说真的、啊，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啊，然后其实我刚才忘记我想提一个角色，其实那个人叫晚风曲
哦，
晚风曲嘛，
对，晚风曲。
其实后面那个好像是补遗专辑才有收到他的歌曲，
嗯，
其实我很喜欢晚风曲的造型，
就是如果跟玄童比起来嘛，对不
对,
对，我可以理解啊，确实啊，晚风曲看起来就比较有造型感，
比较像太子，
对，他那个造型比较有造型感啊，
对啊，而且。嗯，就是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比玄童好看很多。
哼，明明就同一张脸的吗？
同一张脸，可是却因为造型，然后因为一些小细节不一样，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哦。
而且原来玄童那件衣服，你知道吗？我后面才知道，原来玄童的初登场的衣服跟后面他演出再换回来的那套衣服是有点不一样的。
哦，是哦。
对啊。
很差很大吗？
没有，只在色泽跟布料上面好像些微弱差，没关系，我们就问无糖绿，他会比较知道吧。他说没有，才没有。
其他哦，对啦，如果因为我记得当时侠碧波罗那首角色曲还是那张专辑票选的第一名。
对啊，噔噔噔噔噔 噔, 噔，
对啊，确实是还蛮有禅意感的啦。
啊、其实我们刚才有讲到。创神篇有两首片头曲吗？
嗯，
我记得我们之前提过，我在票选我自己的前十名的歌曲来说，
嗯、
我就讲到我其实很喜欢《边城好汉》。
嗯，
比起《千里火》，我喜欢《边城好汉》。
这可以理解，因为《千里火》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标准片头曲而已，
标准亮歌片头曲啊。
对，
很亮歌啦。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有搭配活动，先让这首歌先抢先播出
啊。是哦，
我记得创神篇的歌曲是，再战英雄录是刚好遇到跨年的时候，
嗯，
有播，有抢先播，
嗯。
然后我忘记那个创神篇的片头叫什么，英雄千里火
哦，千里火，
他好像是先 for KK Bus 还是串流平台先播
哦，那时候很常像这样做了。
对啊，就是我先让你听这首歌，
对，
后面才让你看画面。
嗯，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千里火就是对来讲就是比较标准的片头曲而已。
对啊，就是不加兵加亮歌组合的歌曲。
对对对对对。那片尾曲《女人的风筝》那时候听起来也其实是一首。嗯，
我觉得他很演歌哎、欸，
对，
什么呐呐呐呐呐呐呐，
对，呐呐呐呐呐呐呐，对，其实我只加快了，
哎、欸，可是我后面想想，其实如果假设硬要，其实这两首歌，如果以我现在，我可能会愿意反复的一直在听这两首歌，就是《纵使相逢》跟
《女人的风筝》，
对啊。
嗯，
而且女人的风筝其实在画面上蛮有趣啊，是三个女人的故事。
对，然后这三个女人都跟天将有关系。
哦，对，他们喜欢的男人都是天将，那、都有跟天将有关系、啊。
对啊，对啊，没错啊。
对啊，就是我不想再讲李若梅跟落叶知秋了、啊。
对，太多了。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上一集，可能我不确定大家听完的感受，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上线的时候，黄庭坚还录的。Podcast 还没上，
嗯，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我这样子帮骂七色灵会不会觉得
哦，七色灵的部分呢、
啊？对啊，就是我其实如果站在一个男性立场来看七色灵，我是不太能够谅解他的行为啦、
嗯、可以懂，确实，
就是那个是立场的问题啦，
嗯，
所以也许我今天跟一个女权意识比较强悍一点的，他会觉得那明明就是木生。也没做好的部分，
嗯，
可是我就会觉得，那其实就是两个都做不好，
嗯，
不会只有一方有错，
嗯，
又要讲这件事情是不是？好啊，然后最后一首歌，我告诉你绝对红，红到现在哦，每次表演都还在表演这首歌了，《伏羲神天闪》
。对，我刚刚也翻到哦，原来创神篇出现的曲子哦，
就是这首曲子呢，到盖文现在频道。 这已经是大概十几年前剪的 MV 了。
啊、哦，对，
现在还是有时候还会冲到就是盖文当月排行榜的前十名的其中一支影片。
对，我是觉得蛮猛的啦。
我也觉得蛮猛的。有时候我想说，我滑一下手机，就是最近对流量已经开始不是那么的，一定要每个小时去刷。
嗯，
就是因为最近想说，哦，最近看也没什么好看的。
嗯，
然后当一刷的时候，看到《伏羲神天想》排名前三名的时候，就说。什么意思？
怎么又会出现他了？
不是伏羲神天想，就是缥缈无极或者涅槃。
嗯，就这几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上去。
对啊，可能就是很不带戏的歌曲。
嗯
啊，那我们做个就是评分好了，你先给吧。
2.5
反而有比红定干戈低吗？
没有啊，没有红定干戈，我要给他3哦。
对啊，那就比红定干戈低啊！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我听错了，因为我真的现在回头想创神片，我真的是
没有任何记忆点。
对啊，我都会有一种就是，嗯，他那时候在演什么？
可是其实我们这样子整理下来，其实我们这一集又慌不浪当聊了快一个多小时。
嗯，
可是我们如果从人物去看带动他的剧情来说。其实他们还是各自有作为，可是你看，嗯，我们看戏的方式就改变了。
嗯，
以前我们是看大主线，
嗯，
发展下来，可是我现在会是从人物去想他做了哪些事情，
嗯哼，
串起这一部剧集。
嗯，
我觉得创神篇的比较大的改变是这样子，因为你看，我们当讲到木神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回忆一坛酒
啊，对。
或者是说见鬼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或者是说我讲到赤网，我可能就会想到鬼神鏖战等等的，还是说他跟避风准，甚至他的强悍的武器，
嗯，
再到白沙书院等等的。
嗯，
那我自己给创神篇也是给 2.5 啊，因为就是我有说嘛，就是我在看这时期的戏，我是开始有一种对布袋戏产生些微的不耐烦感。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每个布袋戏迷都得经都会经历过的？
就是可能遇到你真的不是那么喜欢的戏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可以完全不接收关于布袋戏的事情。
嗯，就不一定一定要看布袋戏而已。
对啊，好像那我们这样子叫推坑吗？
那也没有啦，就是个人感受啦，
个人感受啊。也许有人会很喜欢创神片，但我们也欢迎你告诉我。
嗯，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
因为他讲他喜欢的点，我一定至少有印象哦。这段有我知道。
对，然后我们如果假设阿提没办法认同，他就会露出一个表情。我是觉得还好。
嗯，
在抿嘴，他很常在抿嘴。我是觉得还好啦。
嗯，这样。给你一个不失礼貌的微笑。
好啦，那你上一集哼什么歌曲？你要不要先哼个前奏给大家知道？
它的前奏好像是噔噔噔噔噔。哎，靠北，我突然就忘
了。为什么很像那个？可怜的没事的路
啊，因为他们都走这种日本演歌方式啊。
你居然知道我在唱什么歌？
知道啊。
你知道我在唱什么？
神秘女郎啊。
对啊，
笑看人生啊。
那首歌到底是谁唱的？
到现在也没有证实。
到底是西青还是伦姐唱的？
都不是，我知道都不是这两个人就对了。
是哦。
嗯。
哦，那其实这的确啊，你刚才那个突然间哼那个前奏，我突然间接这首歌，
很像，
啊，很像，因为那一天是他给了提示，我才知道哦，是这首歌哦。
嗯，
啊，就是
《含恨爱你》，
《含恨爱你》，
对，《含恨爱你》，
卷刀嘛，
对，卷刀角色曲改编，而且还是《还阴公主之歌》。
哦，好像还有剪 MV，
有，当时在《霹雳英雄大全集》卡拉 OK 第三集。
是哦。
嗯。你看我都还记得，因为《风雪晴天》收录的那一张才有 MV 的，
啊，哦，
嗯，那时候我都会买这些专辑啦，
哦，
然后我也没在练唱，
因为你练唱，别人还会说你在唱什么歌。
干，好，那今天我有，啊，这首，今天我方向，昨天有唱歌，我唱一些比较印象的歌，
好，
来哦。 欸，我就直接进他的那个开第一句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告诉你哦，我现在方向比上一集还要没方向。
需要再多哼几句的意思吗？
不用不用不用，你再多哼我还是听不懂。
你是要进副歌
啊？你可能进副歌，然后可能大家就会一次猜到了。我希望尽量难度是取决于是好像有听过跟没有听过。
可是你刚刚讲到我很担心，好像连听都没听过的感觉。
哪会？我那一次你不是那个弹那个哼那个阎王福神三根响
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就完全听不出来，可是观众一听就听得出来。
哦，对啦，嗯，
对啊，因为噔噔噔噔噔。
是我因为我表情很夸张，
没有，是动作很夸张，我以为你是500，所以暂时这样子。好，他刚才哼的歌我都完全没有任何方向可以给大家提示。你有想给大家什么提示吗？
那就
是 KTV 点唱的布袋戏歌曲
不算耶，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多人会点的歌。那我比较印象
无场歌
不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冷啊，它是一首片尾曲。
它是一首片尾曲，我刚才都没有感觉它是一首片尾曲。
嗯，
好，就这样子啦。
这样子，哦，
对啊，你就算下播，我可能真的下礼拜来录音的时候，我问你，你也忘记你哼什么歌。
先把它记下来，妈的！
真的哈，你要记下来哈。怎样不容被挑衅是不是？
没有啊，好，记下来了。
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怎么样？
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啊，怎么样？
然后每周日晚间8点在 YouTube 频道都会上线，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上线。
啊，
对，
你们听到这集的时候阿提正在日本逍遥呢。
诶，这首已经去了。
对啊，
哦耶。
所以我们是提早很长，我们是提早很久以前先录好，
嗯，
那到时候可能就是他回国之后我们才会开始恢复成就是比较及时更新，就是我们可能当周录完或者下周就是前一周录完就马上播出，
嗯哼，
所以通常这样子旧剧的回顾都比较是存档系列了，
嗯哼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 Kevin，
我是阿 T，
大家拜拜
拜拜。